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
耶稣
迷弟迷妹。
我需完全的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耶稣迷妹小爱，我是胡桃。
我是小爱，
开心开心啊！小爱的故事其实已经进行到尾声了。我们上一集已经聊到他回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洗礼了，而且是在葡萄我的教会洗礼的。我们上一集也是特别的激动，为他开心。那因为洗礼到现在其实也就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就会集中在这两年，不到两年时间之内，小爱又跟上帝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他有没有认识上帝更多，或者是回过头去看他前面的经历，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路吧。你上次也提到说你受洗之前是很抗拒的，也不太想要去受洗，因为他跟婚礼的给你的感觉是一样，你就比较不喜欢，然后但是后来莫名的有感动，让你也不再抗拒了，所以说就受洗了。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呢，再回过头去看受洗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理解受洗是什么意义呢？
现在再去看，就后来就明白知道说，其实就像主耶稣他自己也做，他自己虽然是完全的无罪的，然后完全圣洁的，但是他也是愿意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自己去受了洗礼，那个 John 帮他受的洗礼，让他能够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知道说，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同死同复生，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不受洗礼就一定没有得救，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确据就是说，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真的就是属于主的人了。对，
哇哦，你现在会不会就不会把它想成就是结婚
呢？其实跳出那个框框其实很简单，就跳出那个框框没有那么纠结，那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很犟。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给我一个也是很好的启发，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人传福音或者是讲一些概念，类似比如说什么是受洗的时候，我们会想当然的用一我们以为大家会容易接受的好像比较通俗易懂的一些比喻，比如说用到婚姻，就用到这个结婚就是受洗，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慕道友解释的。但是我在想，有些时候是不是真的我们会想当然，觉得这样子别人听得懂，但是反而可能起到反效果。其实当我们这个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去跟人交往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人心里他真的是需要什么，就是他有没有一些自己的顾忌，或者是他的经历让他可能会误会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是一个制式化的或者模板化的东西去把一套东西塞给所有的人，他其实是不一定是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福音是非常的有活泼有生命力的，它是从任何的角度都可以说得明白的，其实也很考验我们每个人自己对福音认识。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变通的去灵活的去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会不会也是有阻碍在里面，认识的不清楚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自己反思的过程。
其实最好的就是聆听，当一个人觉得很需要神的时候，肯定都是有什么比较难过的去的坎啊的时候，其实最需要就是聆听。当我们真的去聆听去了解这个人，就像你说的，真的是比较容易切入到他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找得到相同的信息，让他可以感受到原来这个神是可以帮助到他，是适合他，是属于他的神。
对，让他心底真的自己渴望去认识这个神，而不是都是我们自己口中的我觉得好的神，而是让他自己要去。
因为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你说的那个聆听，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真的丧失了这个能力一样，就是特别是我看到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总觉得我们讲的是对的，绝对正确的，因为圣经嘛，那神讲的话肯定是绝对正确的呀。我们得区分开的是，圣经当然是绝对正确的，神当然是绝对的，你自己不一定是，对吧？我们有些时候去跟人讲的时候，我们会。用从自己的一些领受，本来已经领受有偏差，或者是即便你领受的是对的，但是你的领受的那个切入点，你为什么会 get 到的那个点，可能跟你对方就是你在说话的这个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用你的那一套就是 mindset，你的思维、你的逻辑方式，让对方照单全收，其实是完全没有功用的。他没有办法把信息传到位，而更没有办法让两个人建立关系。其实，在我们经常说，就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说要建立关系很重要。当然，建立关系肯定也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建立关系，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去救人，我们不是去卖一个东西而已，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人得到嘛，是要让他真的是感受被爱，然后感受到哦，神是真的在乎他这个人，而不只是在乎我，就是在乎其他的人。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本末倒置。了，小爱的这个故事也是让我看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讲错一件事情，可能就真的会耽误一个人去受洗。他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去走出这个迷思，或者是他自己的有一些心理的困扰。对啊，人是软弱有限，神还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这个也是我们要大有信心、有盼望的啦。所以说，现在你受洗完1年多吧，你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会有，或者甚至是。反而懈怠下来嘛，好像你的生活就变得更规律了嘛。你其实现在是完全没有在，就是回到过去的那样子，毒瘾啊，有这些什么酒的问题呀，都全部都干净了，是吗？
对，而且甚至就是现在闻到，比如说闻到烟味啊，或者有的时候闻到大麻味，就整个人就是觉得很恶心，会一旦想闷想吐。
哦，它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试探来了。
不会，因为我就觉得，哦，而且每次我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心里面在想，这不就是以前的我吗？也是给人家，说不定多少人在心里面也吐槽说好臭，然后可能也很厌烦，说干嘛站在这里抽烟？比如说有时候吃饭的地方，或者在外面走路的时候，突然前面突然闻到股烟味，然后抬头一看，前面那个人叼着根烟，然后你站在他的后方，前面的风一吹，哇，迎面而来都是那股二手烟。然后现在想回想起来，其实以前我也是这样，给人家造成了多大的不舒适啊，然后多少的厌烦，对。
哇，你还有这个上帝视角回去看，哇，我天
这不
哪！
是上帝视角，就是反思嘛。
是啊，
因为心里面，我当时就是说，我是开始有点就是小嘀咕说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的不 consider？你抽，你不能去站在一个地方定着抽吗？然后想，那也是一边走一边抽啊，对啊，这样就是没有那么多怨恨，或者那么多的不开心、埋怨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去仔细聊，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发现说，哦，我好像对这个东西没有依赖了，你有这样子一个瞬间吗？
这个好像是慢慢自然而然的，但是后来当我发觉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状况很久了。因为
哦。
当在还在温哥华那边的时候，中途大概是快要1年的时候，我当时已经以为啊，我自己好像已经完全就戒掉，心里面其实就是白天也真的完全不会去想说如果我回到那个生活会是怎么样啊。我当时是很也是觉得说哦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是把我吓得冷汗冒出这样发抖的醒过来的。我在
哇！
梦里面在找打火机，我当时在梦里面我手上是拿着那个毒品，然后想要吸食。然后，但
哇！
是呢，然后当时呢，心里面是很忐忑，有点那种像做贼的那种心虚感。但是呢，但是因为手上已经拿着那东西，我当时就在梦里面，我在寻找打火机，然后怎么找，然后开始很急促、很焦急的，然后去找，然后都找不到。后来终于找到之后，然后那个打火机打不着。当我真的是 spark。 就是可以打开的时候，突然就停电了，我所在的地方，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哦，
醒了之后，我当时心跳的砰砰砰砰，快像要快跳出心腔的那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好恐怖啊，像做一场就是完全的噩梦，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
哦。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心里面是一种颤悸的感觉，我不知道那种，我现在也很难形容当时我到底一个什么心态，但是我是知道说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就
哦，
很惊吓，觉得好恐怖，好恐怖，我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梦里面，
哦，OK，
对，呀，就很恐怖，
是，其实这个场景本身不恐怖，就是其实
但我心里面
对你心里面其实是很害怕再回到过去那个生活，甚至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是不是异梦来的，就是神在透过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说你自己真的是。害怕不再想要被这个黑暗再次笼罩的感觉，哇，这个还挺特别的，打火机打不燃，
哎，打不燃，然后就很沮丧，然后不是很沮丧，很局促，对。
哦，好有意思啊！那次过后呢，你就彻底的发现自己好像主观上、意愿上，就是完全没有要去接触，就是在任何上瘾的地方了。
没有，因为就以前不。身边总有朋友说什么戒烟比戒什么都难，然后烟瘾真的是很大，怎么怎么？可是当我发现，在那段时间，那是我第二次戒烟了嘛？我发现每一次我戒掉烟之后，我对烟的那个味道都是很抵触的，就是觉得怎么好像跟自己吸食的时候不一样的感觉。就自己吸食，可能你闻起来就没有那种感觉，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瘾嘛，去阻扰你的大脑告诉你说这是不好的东西，然后你是要抗拒它的。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回来，我有一次做见证，然后当时那个团体里面也是有其他的一些的过来人，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诶，那其实你们现在闻到那个烟味，或者看到别人抽烟，你们还是会想吗？然后有两个人跟我说，他们还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试探。哦，那我说，那你闻到会想吐吗？他们说完全没有那样的感觉，所以可能是因人而异吧。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深受其害，很严重，可能之前。
不是，我真知道你是重生了，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也看过很多关于戒掉一些瘾要怎么去戒，然后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在我们人里面是毫无良善，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要靠着自己去意志力。戒掉某种东西，或者是去改变一些我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其实你发现，你越励志去做，你越做不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他原来的这个瘾，他就会变成一个试探。就像你说的，那两个人闻到烟的味道，还是觉得受试探，因为他是在靠，就是他是一个还是在老我里面的一个生命，他还是被那个东西天然吸引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去戒掉这些东西的，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不再被这东西吸引了。我甚至这个新的生命是厌恶它的，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神自己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那耶稣基督不可能被烟所诱惑，就是它是一个全
那是真
新
的没有
的。
可能。
对吧？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重生的，它是一个非常具体、具象的、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原来的我是被这样的味道所吸引的，被这样的行为所吸引的，现在的我是觉得厌恶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说，我下个决定，我要认真去努力去戒掉的，这一定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我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在小爱的身上，
感
好。
谢主。
好立体的呈现出来，这真的是我们在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在里面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就自己不喜欢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自己身上一样的，就是看到他有不好的，或者看到自己身上有不好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啊，我要努力，我要去把它改掉，然后怎么样。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因为神说我们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是我有没有活出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路径还是挺就是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去找对吧？ 对啊，哇，还行，好神奇啊！我就每次听，我听了很多这种，就是说什么，对烟的味道闻到就很厌恶啊那种了，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再次听，
我也是真的觉得
哇
应该。
哇哇，好棒好棒好棒！其实跟我很像啊，就是我原来会有那个，我当然跟你们就是这种级别没法比了，我可能会上瘾的，就是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是属于每天必须要看一部电影，每天得看。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国内的高中很烦，已经很累了功课，但是我晚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看到凌晨几点钟，我都要每天看一部电影，然后我才觉得我就是很满足，就是觉得我活着，因为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重复、很枯燥嘛，然后又压力很大嘛，我就需要一个排解。我可能排解就不是，比如说烟啊、毒啊这些东西，我可能就变成就是找了一个这种影像类的，可以刺激我的神经，就是我会一定想去看它，然后有一些新的故事啊，些什么东西发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信主之后，我过了好多年，我才发现我好久不看电影了，就是我不会再有去寻求一个外界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在活着，而是我自己真正踏踏实实就是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的那种感觉。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人生的电影了，
哇，真的。
对啊，不需要再去电影里面找一个好像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 utopia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是，所以说我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我们都是被，真的是被神救命救出来的，真的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那对啊，那现在你对信仰反而没有之前在温哥华那样，它是你的救命稻草，你要紧紧抓住它，你会有懈怠啊，会有些什么反复啊，这样子的经历。
现在很难过的说有，真的有。那个时候的话，不用上班，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啊。然后那边家人也没有在，然后身边也朋友的话，也就是当时那个圈子或者是教会的人，所以所有一切的事情，每天的作息时间，真的完完全全就是放在了主上面，看圣经，学习圣经。所以那个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有现在还回想，真的是很怀念，觉得说啊，能不能来一次？我就一个星期，然后或者这样来重温一下。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
你需要同伴，是的。
对，有同伴的情况下，在这样的 support，我觉得完全真的是更上一层楼。
你现在的现你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
现在状况就是，就像我说到说，那时候你每天都是泡在圣经里，然后学习都围绕着。然后现在因为，有了世界上其他的那些的，要上班，要赚钱，要跟朋友出去约饭，或者是要回去看家人等等等等，我都自然而然就把它当成说啊，那我今天很忙，我可能我看就早晨我就看一下那每日灵粮的那一篇，然后把它上面的那一章读，或者有时候都可能没有读到它上面的，就跟着整本圣经一年的那个规律去把它读完，可能错过掉。然后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给自己找借口说啊，我每周四有在参加那个 BSF 了，已经
查
有
经
一。
班。
这个查经班已经有在学习，功课也都做得很足了，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其实偶尔的错过一两天也没什么，是不是？因为当时我回来的还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开始上班嘛，头一年也是正常的规律，然后每天我早上还要起来，还有抄经的，就像当时在温哥华一样，我那个本子现在还留着，还有抄的嘛都回来，然后后来慢慢自然而然的，哎，就停掉了。
这生活当中有太多其他的可以做的了。
对，被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占领挤开了。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每个人都在必经的过程。我也是这样反反复复。我发现，我觉得神他不是要我们好像去当修女，我们其实都很想要有一个没有外界的干扰、没有试探这样一个环境去好好的追求神。但其实随着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让神把所有的环境挪去，让我们在一个温室里，神反而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也是来到罪人的当中。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会经过考验，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发现自己，哦，原来我爱神的心原来是这么经不起试探的，然后原来我的生命还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然后就会不断的 需要神、靠着神、依靠神去度过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宝贵。我们的生命要怎么长，必须是在各样子的环境的挑战当中去长的。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像螺旋式上升，转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在往下走的，但其实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不会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心中依然是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话，其实它会不断的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境遇下面都可以去有所的成长吧。我们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可以给神更多的时间？我自己也是一样，然后就常常就觉得，你看我每天我自己的工作本身就是聊这个圣经，聊神的话，我觉得我额外好像如果今天我没有自己看自己的，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呀，就是会常常也是这样子懈怠，其实给自己找借口。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心里有这种愧疚感，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其实神没有放弃我们，神爱的必管教。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常常感恩，当我自己心里有这份愧疚感不安的时候，我还是会感恩神，我说感谢神，你还没有放弃我，就是让我还可以顺服他，依靠他去不断的进步吧。然后，而且我现在对读经或者是祷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我觉得它不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帮助我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有些时候，我就不会那么的去紧张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没有装下神，然后有没有在各样的事上都去反复的思想他的话语，不一定是我今天真的是读了多少章节啊，这样它不是在于一个好像规条，而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话语，就像吃饭一样。是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他的话就是粮食。我们如果不吃饭，怎么可能有力气去面对每天的生活呢？怎么活得好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反而就是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需要神。原来你可能在温哥华有非常规律的读经的生活，反而就是很舒适、很自然而然。但是现在会让我们真知道，我不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是这么的危险，会有这种紧迫感吧。现在你跟家人的关系有没有因为你从温哥华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他们会好奇你是发生了什么吗？
我当时快回来之前，我是有写过2封信给我爸爸，因为当时我跟我爸的关系是闹得最僵的嘛，就是几乎完全没有再讲过话，或者是见到面都不像一家人，或者是甚至说陌生人都看不到的那种情况。然后我也是处于一种很想跟他修复关系，但是又很害怕，所以在信里面我是有提到过，我说哦，有道歉，抱歉，以前那么多年不愉快，然后所做错的事情都跟他认罪了，然后道歉之后，然后有跟他提到说我在这边的生活，就在那边的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主真的是帮助了我很多，让我意识到了这一切，然后也帮助了我改变，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不再惧怕，因为我知道他会帮助我，然后他是看过也是爱我的，然后怎么的，然后我又说啊，那希望我以后回来之后，也可以给你还有家人做一顿饭吃。可是这封信我不确定他有完全有没有拆开。我回来之后的那一年的圣诞的时候，我有问过我妹妹，我说诶，其实爸爸有没有看过那封信，你知不知道？因为我问我妈，她说她不知道。那一般应该是我爸拿信的，所以我觉得他，我猜想他是有看到。我中途也回过家，那时候也没有太多交谈，他只是就是见到我可能就是这个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突破的感觉。可是后来我没有跟他说，他说哦，那天我看到那2封信，然后上面然后有写什么 Merry Christmas，然后好像是你的名字，他说是没有被拆开过的。然后其实当时心里面就是本来的那个小火苗的希望，好像就这样的吹灭了，好像他还是没有愿意接纳回我，他甚至都没给我一个机会去看我的信。不过后来也是在朋友啊，然后教会的兄弟姐妹他们的鼓励之下，就说可以继续写啊，这封信你可以不用停下来的，或者是说你在你写信的同时，你每次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主动一点跟他谈话啊，或者什么的看，你要自己去尝试建立那个关系。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出于我害怕被拒绝，我害怕如果当下突然变得很尴尬，空气我不知道我会怎样，我可能会定在那里吧，anyway，或者很尴尬的逃跑掉。然后，所以我还是选择继续写信。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跟神祷告，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的去等待， 就像神他自己来寻找了我们，可是当我们不接纳他的话，我们第一次没有去接待他，我们逃避了他当时对我们的那个帮助的信息的时候，后来我们是需要去自己去找寻的。所以都，当我知道说，哦，那我跟爸爸的关系是我导致破裂的，那我是否应该在自己去做更多的一些来修复？所以后来过一些节日啊，我就找借口回家，然后买点吃的或者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买些他喜欢吃的，然后。后来开始知道，哎，他每次都有吃，哎，那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是生气一个人的话，你给的东西他是不会碰的，自然而然的，哎，就谈上话了。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我跟我爸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的一个增进点，是在我爸去年他中风了，当时也是跟你还有跟你教会很多其他的姊妹啊那些的，大家帮忙真的是带到，然后求神医治也是，还真的是完全奇迹般的。我爸他那天本来说是要开颅手术的，因为他的大脑那个 internal bleeding 就是一直没有停下来，都医生都已经说了需要开颅手术了，结果到凌晨大概2点多的时候转到 ICU 而已了，就是他自己就停住了。而且当他过了1个星期之后，发现他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没有任何的影响。中风一般可能会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啊，之后会需要修复啊，或者是半边瘫痪啊，怎样一切的，或者行动 motor skill 会有些搅扰的，或者是一些不足的。都完全没有发生，就真的是完全好感谢神的他的医治，他的看顾。然后这件事情，我当时我记得我有跟我妈提到，当天晚上我就说，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我们大家都在为爸爸祷告，然后我说你先回家睡个觉嘛，妹妹在那边。对，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收到我妹妹就跟我说了这个好消息。对，
哇，
从这件事情之后开始变好。
哦，它怎么变好呢？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他去了医院了嘛，那我就有原因要去看他呀，然后他说，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妹妹，我说你要不要问一下爸？他跟我爸发信息时候，我在我妹妹旁边嘛，他说 thanks，但是他说今天不用了，等我回家之后再来吧。OK，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对我来说，因为我爸是那种如果说真的不愿意见，他直接就是一个 no，但就是他是说 thanks，是说谢谢，然后说回家再来吧的这个样子。
哦，他已经是相当于本来是惜字如金，但是他还可以。后来所以说爸爸回家之后，你就更频繁的去家
对，
里。
然后见面之后可以打招呼的态度，然后他也会笑笑的，然后说嗨，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的聊天，然后开玩笑的，然后在桌上打麻将，就是陪家人打卫生麻将嘛，弄打羽毛球，然后可以跟他真的有说有笑，一起吐槽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好感恩。
哇，这是不是你本来就从15岁就渴望的家庭的画面？
这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画面。
是，哇，神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全部都重新来过，哇，好美。
也让我意识到，我真的是失去了多少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的。因为现在看到他们，觉得说啊，真的是爸爸他们家人的妈妈、奶奶他们老了好多了，头发都白了。
对，有些时候我们人生当中做一些事情，那肯定它是有相应的后果和代价的，好像是我们再怎么样去涂抹也没有办法的，但只能说我们会看到，至少我们有神这一段时间，它虽然是有一些遗憾，但是它一定不是白过的。那你现在怎么会去看你这样子十几年的光阴？你虽然觉得有遗憾，那你觉得神为什么让它发生呢？你会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有，而且我就于这件事情，我也有跟另外一个姊妹，我们有深入的聊到过。但是说白了，就是人生没有后悔的药嘛，你也没有那个 rewind 的一个按钮可以让你重新来过。然后那个姐妹当时跟我的回应，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很到位。她就是说，其实你这么久以来所承受的这么多，也让你变得很会比同龄人可能要成熟一点呢、啊，只是心态上面，而不是行为上面。可能心态上面会更加的成熟一点，然后因为你就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话，还是会有成长的。 那同样，因为你经历了这些，所以你真正的遇见神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接受、会接纳，然后并且去寻求那个帮助。如果说他说你想想，你真的是顺风顺水的，然后人生的话，你是否真的会去寻找这个神？就像旧约里面，当 Moses 他把他们带领出去之后，一切都好了。当他们跨过了那个红海，当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得不顺服，因为他们过上了好的人生，觉得说 OK，你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说 Thanks，然后 Bye，就是永远都活在不满足当中，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让我变得很知足。我会更加的感恩所得到的一些帮助啊，或者说所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很微不足道，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或者是很小的一些的小庆幸，然后一些美好的幸福感。在我如果说我没有经历这些的话，可能我并没有会觉得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或者并没有说我觉得说，这个神我真的需要抓住。我是需要帮助，我是个不完美的人，我可能会有带着自己的骄傲，然后完全的去这样的过完了一生，一直活在火海深渊里面还不自知，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圣经里面有讲过，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只眼睛叫我们犯罪，我们就宁愿把眼睛挖了也要进天国；一只手犯罪要把手砍了都要进天国。其实我觉得你就已经真的经历了这个，虽然说这十几年好像就像失去了半条命一样，也失去了很多的光阴，很多跟家人的这些关系，但是当你真的把这些毒瘤给挖走的时候，你才真的找到那个宝贝，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找到的，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看到今生的这个好像顺遂，没有什么阻碍的过完一生，那可能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白活了一辈子，那才是真正的浪费了光阴。哇，好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好，第二集提到你妹妹的时候，但是你说妹妹是一个比较听话，就跟你的性格不太像，然后会比较乖乖的这样子成长，然后到现在也是很顺利，也是上很好的学校这样子。我当时有埋一个伏笔，我说，我说我们到时候再看，就是我相信神对妹妹肯定有他自己以后的计划，妹妹也会听到福音，不知道她以后会不会信主。但是我至少我在我看来，因为妹妹的顺利，其实有些时候你跟她讲福音，她反而会觉得我不需要，no thank you，就是这种状态吧。其实我真的在想，我们去定义有福跟没有福，或者我们的人生经历哪些东西是有意义有没意义，其实一切的标准应该是看我们有没有归回到神，有没有转回向神？其实这一切，我觉得它一定都会有意义，因为我们被神找到了，我们也找到了神，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你经历了这些，不仅是对你自己人生重新的开启，更是我看到的是，有可能以后将来你对有你相似经历的人，一定是会不一样的。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肯定就是会讲到他们心坎里。当时你说在温哥华第一个老师，其实他就有这样子一个障碍嘛，他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和理解这样经历的人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你有一天可以真的是被主来使用，成为他一个器皿，然后去帮助更多有同样困境的人。
这是肯定有可能的，对。
你的故事还很长，我觉得神以后还真的不断的在你生命当中带领，然后做很多的工作。之后如果小爱有更多的更新，我们一定会又再重启这个录音，然后把小爱的系列继续做下去，跟大家不断的来更新实时的情况。因为之前我每一集我都想让小爱做一个总结嘛，就是有个关键字。今天我们再有一个这个环节，就是你再用一个关键字来，就是形容你所有的这一切，到今天为止以前的这些故事，你会怎么去总结呢？
旧的一切都过去了，新的在前面。对，我们要向前看，然后真的是顺服神，让神自己带领我们。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美好的见证，我自己身上，然后每次自己回想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真的是足足的够我们用。
哇，很棒！我跟你想到是一起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它不只是一个 reset，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人生有一个重启键就好了。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重启的人生，他不是要抹掉我们前面的，然后让我们重新来，而是他给我们 renew，它是一个更新，它建立在我们本来的废墟之上，它可以建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工程。 这个是我觉得更让我有盼望的，而不只是重启。我们常常觉得不想要人生有瑕疵，也不想有任何的遗憾，但是那不是真实的。而且我们的神的能力是大过那一切的，神可以在废墟之上再重建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工程。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愿意靠着神，我们的人生在他的手中，就一定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盼望的。好吧，那真的是感谢小爱跟我们一路同行啦。期待你之后的更新，也把感谢归给我们的主耶稣。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对小爱这个系列节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想，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得着，我们非常期待跟你在空中来相遇。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就之后再见啦，拜拜。
拜拜。
Thank you for the cross, Lord. Thank you for the price you paid, bearing all my sin and shame. In love you gave amazing grace. Thank you for this love. Me in